这里，
上这里。
哦，谢谢谢谢谢谢。
我不知道是是哪个下面，可以了吧？可以了，
可以了，谢谢谢谢。好，我们先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诗歌本101首。很熟悉的一首诗歌，我们把四节全部唱了哈。好，我们一起来。真理圣灵在我心中，自由运行作山沟，发出亮光照有启示，是我是主必自己。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主，我们谢谢你。主，真的是如果我们是依靠自己自以为有的能力才干，主，我们实在是一无所有的，我们实在是贫乏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若不是你所赐给我们，我们什么都没有。主，真的是求你让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好叫我们所做的、所行的、所讲的、所想的，主啊，都是从你而来。主啊，你怜悯我们这一群本来是一无所有的人，因作你的恩典，因作你的慈爱，我们什么都有，因为我们有了你， 我们就有了一切。求你让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下面的时间也是放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将你的话指教我们，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
我们好像要对着比较近才可以哈。我们今天要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那这一今天的讲义要连续用两次哈，所以下一次虽然我们就是下个礼拜会停课一次，可是回来以后那个 holiday 回来以后，七月第二个礼拜天的主日学的讲义还是同一章，所以不要再拿哈，我们要 save a tree 我们有孩子的要知道哈，我们继续这样子浪费资源，我们的孙子就没有数了哈，所以大家不要把它丢掉哈，今天的讲义要用两次，好不好？那我们这个主日学已经讲了一个月了，我谢谢大家那个的忍耐哈，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这两章其实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所以不能够来上课的人，我觉得他们是 miss quite a bit， 因为我觉得最精彩的这两章就是那个高潮，所以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大家能够来一起分享这个神的话。在前书讲完以后，第五章讲完以后，讲后书以前，如果大家有看那个 schedule 的话，有看那个 schedule， 我们中间会有一次的专题，因为第五章是讲到主再来，所以我们会在主再来这个 topic 的上面就是说教会被提这个 topic 上面有一些的特别的一些专题的讲论，所以希望大家来，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教会被提是一个很 exciting 的事情啊，当中有一些maybe 我们可以多认识一些在这一方面的事情，虽然在不同的宗派上面对教会被提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在前被提，在中被提，在后被提都有提到，都有不同的支持。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的 background 是对这一方面怎么看，可是我们会在这一方面比较有一些特别的讲论。那我是没有这个资格讲那个 topic， 所以我就请了特别人来讲。所以第五章前述第五章讲完以后，我们会有特别一个礼拜是讲到教会被提主再来的一个专题啊，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我觉得会很精彩的。所以我也很鼓励大家，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去参考一下，在自己上网去搜索一下，看一些书本，对教会被提、灾前、灾中、灾后被提不同的看法有一些的认识。因为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讲，所以我们只能够从当中来看一下特别我们教会对这个主题上面，在对这个题目上面我们的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没有绝对的错，也没有绝对的对，就是说那个时间，我是讲到那个时间。所以如果大家比较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一些的认识，有一些阅读在那个时间上面，可能在讲专题的时候会比较清楚一点，或者大家有一些比较什么的，所以我是很鼓励大家在这一方面可以去先读一下，先有一些认识。如果你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个在时间上面的一个题目，背题那个题目，可能借着反正下个礼拜没有课嘛，你们就用不用上课的时间去看一下啊，做一些事前的那个功课。好，我们今天讲 前述第四章，那因为第四章我们分开两次来讲，所以我们今天只看第四章的上半部，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我们像往常一样，我们先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一遍，好不好？大家找到了吗？哈，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同声来念。好，来，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好，谢谢。那其实这一章经文好像很短，我自己在那里又准备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有教过这个课，所以可是我自己这一次准备的时候一在那里想，为什么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要决定把它分开两次来讲，我也不晓得，可能是因为下面那个从第十三节开始讲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题目，是讲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过去的人应该怎么样子看我们的亲人，我们或者正是甚至我们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的一些看法，可能是比较不一样的方向，所以就把它分开两次。But anyway, 所以如果这一次没有讲得很长，就早一点下课也是很好，早一点出去一个可以接小孩子什么的。如果讲长了，就证明我是比较多话的人，比较长期。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勉励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在生活上面也要美好的见证，好像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要有圣灵的充满。因为如果我们在生活上面的见证只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做出来的行为，那个是不能持久的，我们大家都晓得。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身体里面的锻炼，你需要有这个持久性，对不对？就好像你去做运动啊什么的，你要有这个持久性。我记得我两年以前被医生诊断我有其实也不是两年前，其实是挺多年以前。我跟弟兄姐妹讲，我有三高，不是个子高，是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所以我现在那个医生开给我的药，我要吃六种。所以有的时候看外表看不出来，人家说你其实不是很肥。我跟你说，我很肥，我很胖。因为女生都怕胖，所以我一天到晚都觉得自己很胖，可是怕没有用，还是胖。那所以现在吃药吃的挺凶的，而且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毛病。所以人啊，你靠自己你靠不过，因为你不论你是怎么样子努力，很多时候我们力不从心的，你知道吗？不是说我们不努力，我知道弟兄姐妹有一些这个礼拜天都是每一个礼拜天去 hiking 嘛，去
爬山，是不是？就是叫爬山，
爬山是很好的运动。 你是应该要这样子做的。我们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对我们自己，不论在性格上面，对我们生活身体的操练上面，这种的锻炼是没有错的，是对的，很应该去做的，也是很需要持久性的。那刚刚开始医生说我那个血糖高，一定要我吃药的时候，我在那里支吾推脱了一年多，一直跟医生，你知道吗？那医生最怕我们这种病人，就是做医生做护士的病人就是最糟糕的病人，因为我们这种人就常常自以为是，常常都会都那个医生还没讲，我们已经帮他们讲了，而且我们看医生的时候，那个特别我现在看的这个我的 primary doctor 这个医生，他还在做 resident 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我就已经在医院里面做，所以讲句比较那个的话，我是看着他毕业的，所以那个所以他看着他毕业，所以他要讲什么，他每一次我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等我开口跟他说我要怎么样，他就写。然后不过当然我已经跟他已经认识了20年了，所以他那个时候跟我说啊，我胆固醇高，几年以前胆固醇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啊，我会自己看着办，你不要给我吃药。他要看了药单也知道我没有去拿药，那看着办了好几年，当然办不到了，所以就乖乖的要吃药，胆固醇太高，然后血压又开始偏高的时候，我也跟他说我会看着办，怎么那个盐不要吃太多啊，运动啊，也是办了一下也办不到，所以那个血压的药又开始吃，而且还要加分量，因为吃了以后发现那个控制不是那么理想，加分量。但到血糖高的时候就更糟糕，到血糖高的时候那个我也是跟他说我也会看着办，他也随我怎么讲了。后来当然办不到了，他就跟我说，我先不要给你吃药啊，我以为他为什么那么好不给我吃药，对我信心大增。他说不是，我要让你先去上课，去上4个课程才给你吃药，而且是一定要上的，不上都不行，因为那个 diabetic organization 的那个课，那个要跟他报告说你这个病人有没有来，这样子我就去上。我跟你讲，上那个课我上了4次，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那个那里有对做工的人大概有6-7个吧，6-7个里面当然都是护士同行的人啊，就最小的你同行的人怎么想，你知道吗？所以他们那个一整个课室里面，其实就7-8个学生病人，这样每一个人就像我们小组一样，就喜欢轮流介绍嘛。也介绍我算是最年轻的，应该我自己认为我最年轻，其实大概不是。But anyway， 那介绍就啊，你有糖尿病多久啊？你做什么的？然后轮到我。我也不好意思讲，我就跟他说啊，我最近糖尿病医生刚刚诊断出来，我留大概2个月，我还没开始吃药，我就停在那里。然后他们说啊，请问你是做什么的？我最恨他们问这样的话，你知道吗？因为你一讲，他们就戴有色眼镜来看你，你做这个，你为什么自己不照顾自己好身体？我就怕他们这样子想，这其实是因为我以小人之心，人家不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就会觉得人家这么想，所以我是小人，我承认。所以就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是做护士，他们说哦这样子啊，我心里面就说糟糕了。可是那个上课那当然都是听那些老师在那里讲糖尿病啊，介绍啊什么什么，就讲完以后有一些的时间，那个老师跟每一个病人这样子，也不是病人，学生这样子聊一聊什么的。在这个以前，那个课程的老师们已经要求每一个学生去见他们，有1个钟头的时间去见他们。我约了时间去见的时候，那个我一坐下来，我就是这样。他们也晓得，他们就说哦，你是听说你是做护士的啊、嗯？我说是，然后就聊了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 然后他说你医生把你的名字给我们，所以你有糖尿病你晓得哈。他说 You do know that you have diabetes。 我就跟他说我没有糖尿病啊。他说你没有，我说我没有啊。他说为什么你说没有？ 我当然就跟他讲了一大堆我为什么相信我自己没有糖尿病。然后他那个老师很好玩，他就说哦这样子，让你看一下哈。他就抽了一叠，那叠是什么？我过往8年验血检查报告抽出来，2000年你是什么？你的血糖是多高？那什么什么什么？2001年怎么样怎么样？2002年怎么样？哇！他越讲，我心里面就说，我就问他 ，Where did you get that？ 你是哪里来的？在美国不是很讲这种私隐吗？我就觉得私隐受到攻击。他们要做你的 case， 你的私隐当然就要给他知道。他讲完了以后，哦，那个钟头就差不多了，就完了。然后他说：“你有糖尿病。”我不讲话，我说 ：“I don't think so。”然后就接下来上课。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又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是另外一个老师，当然也是护士跟我讲。然后又再讲，我又来了，一共做了4次。就是不同的4个人跟我讲，讲到最后我认输了。那他们就说 You do know that you have diabetes。 我说 Yes I do have diabetes。 我们人啊，最大一个罪是什么？最大一个罪是我们的骄傲，不肯在神面前顺服。神一直跟我们讲同样的事情，讲了很久，我们就是说不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因为如果我们承认了，我们就是输家不是赢家。你如果可以在那里变，就表示你还有机会是对的，不然你不用变嘛，不然你就认输嘛。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在生活上面需要有的见证啊，不是靠着你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靠着人，按着人的一切办法，人的一切作为，人的一切行为，才干智慧上面，我们觉得我们是可以的。可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完全相反的一个例子，你越看人认为是可以的，越是不可以。我们什么时候不在神面前有这样子一个俯伏谦卑的心，承认自己不行，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有长进。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啊，某某弟兄或是某某姐妹灵性那么好，那么长进，你要看这个弟兄或是这个姐妹在神面前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你在神面前不谦卑不顺服，你永远不会长进的。因为神，圣经怎么讲？阻挡骄傲的人。你是骄傲的人吗？如果你今天觉得你在神面前灵性没有怎么样，好像没有什么突破，或许是你跟神不是很亲近，我可以跟你讲，你一定是个骄傲的人。起码在神面前你很骄傲，你觉得你可以。如果你在神面前是个谦卑的人，你会很追求的。因为你怎么可以在神面前看见那么高贵的一个神愿意来亲近你，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也要去亲近神？如果你不觉得神值得你去追求去亲近，你就不会长进，你不会觉得你想要。你不想要的话，就好像你不想要吃，我们没有办法把东西塞到你喉咙里面给你吃一样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他说我还有话说，我靠着主耶稣。保罗在一切的教导的上面，一切劝勉的上面，保罗有这个资格说我命令你们。因为保罗建立了这个教会，保罗在这些信徒的面前他是老师，他带他们信主的，所以保罗可以用命令的口气。可是他没有，整个帖撒罗尼迦保罗都是劝勉那些 信徒，他是用一个怎么样的称呼？弟兄们。他跟他们是同一个阶级的，不是觉得他自己比较好，而且他说我是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保罗求了又劝，求了又劝。他可以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是要怎么样，他可以的，他完全绝对有这个资格。所以我们也晓得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本书的其中一个特点是保罗用的语气是特别的温柔的，不像这样在哥林多或许是加拉太对他们有责备那个口气，保罗对这个教会对那个地方的信徒有特别的感情，非常温柔的心，求劝。我们很多时候跟弟兄姐妹有交通的时候，特别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些问题来请教我们就会觉得他来请教我，当然就是我比他好一点嘛，才来请教我。特别如果是属灵的问题或者是什么，我们就喜欢用这种比较我比你高一级的那个态度来跟他们讲话。那保罗也可以的，可是他没有。所以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要比较留意，有的时候弟兄姐妹的交通，并不表示你比他们好，你比他们认识的多。就算真的是，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不要自以为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多了，好像人家问多了，我们可以比较说教导多了，或者是劝勉多了，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好像比较聪明的，或者属灵上面比较高深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有的都是神给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东西跟弟兄姐妹分享，也是神的恩典。我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讲过，如果我们能够教主日学，其实最得到好处最大的就是老师自己。因为你在准备的时候，你就是发现原来你有很多东西你不知道不认识，或者不够透彻。你准备课程的时候你才知道你 how lack you are。 所以如果你们在圣经的知识上面觉得自己不够多，去报名教主日学，你一定会得着很多。起码你要教的那一卷书，你就不得不下功夫，不能够靠别人。先从小孩子开始好了，小孩子主日学那边非常需要老师，所以我替你们报名。你们出席表那个我都名字都那不是没有。如果我们在我们所认为我们有的上面不付出，神说连你所有的都要夺去。保罗在神的面前的托付就是不单只建立教会，他要叫这些的信徒更加的有成长。所以他说我求你们劝你们要怎么样子行来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接受了主以后，我们信主以后，除了我们得着这个永生救恩这个福气以外，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神要我们跟他一样得荣耀的。你怎么样子得神的荣耀？你怎么样得神的荣耀？你不讨神的喜悦，你敢得他的荣耀吗？神给你，你都不好意思接受了。我们要跟神同享荣耀，同得荣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讨神的喜悦。这里说，你们要知道，神，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讨神的喜悦是一个命令来的，你知道吗？不是说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我就讨神的喜悦，心情不好的时候神喜不喜悦跟我无关。不是的，讨神的喜悦是神的一个旨意，一个命令。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子想，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已经给了神很大的面子了，我接受你这个救恩我给面子你了，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有一些人是这样子想的，我来教会给你面子，听讲道也是给你面子，奉献也是给你面子，可是凭我自己喜欢不喜欢，你错了。我们讨神的喜悦，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你不讨神的喜悦，你不行神的旨意，你晓得吗？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每一天过生活，是不是都讨神的喜悦？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因为没有人敢这样子讲，每一天做的事情都讨神的喜悦，起码我不敢这样子讲，可能你们比我好，你们每一天做的事情都讨神的喜悦吗？不是，因为我们真是有缺切的人，我们是很不完美的人，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明白神的旨意什么。他这里说神的命令，这个命令是 pro， 是复数，不是一个命令，众数的。所以神的命令当然有很多了，神的旨意我们也有很多。我们常常都说我们基督徒最怕的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在圣经讲得很清楚的，明的也有讲，在暗示的也有讲，只是我们不太愿意去遵守罢了。我们不愿意遵守，就说我们不晓得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最喜欢问一些问题：神啊，我要住这边工作呢，还是去那一边工作呢？还是我要去这个学校念书了？还是住在哪里？我们就会去问神的旨意是什么。可是很清楚的，圣经里面的一些旨意，神讲得很清楚的，我们不去遵守的。要爱惜观音，你爱惜观音吗？起码我常常就很浪费观音，我在神面前要认罪的。睡懒觉，你看电视，特别是看那些无谓无聊的节目，很多。圣经说不要酗酒，不要懒惰，很多不要，很多要，旨意很清楚，我们都不去做。可是我们会问那些神啊，我到底应该要四份工作的 offer 都很好哎。我应该去选哪一份？我们就问这一些，只问那一些，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反而不去遵守。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能够在很多很清楚的旨意上面紧紧的遵守，在一些我们有一些模糊的地方，神的旨意也会很清楚的，因为我们没有 practice， 没有练习。Practice makes perfect。你不要说你平常你都不练习钢琴，一坐下去你就会弹得很好，不会的。你问我们的事情就晓得，你不 practice never makes perfect。 我们如果常常遵循神的旨意，遵循得好，很多小的事情上面你根本不用问，你就晓得神要你怎么做的。这里神的旨意很清楚哦。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因为我们下面讲到中心，起码这一段的中心，第三节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怎么样去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在跟 Youth 讲到这一章的时候，他们常常都会有一个反应。我这个是从我孩子身上听到的，他说你们大人呢，最会跟我们讲 sexual immorality， 因为年轻人我们常常就怕他们走错路嘛。有 no drugs 啊 ，no sex 啊什么的，他们看到这个就说啊 ，we know we are Chinese second generations， we never get to go out to have dates， 就是我们是中国人的家庭出来的，我们不是像他们其他其他的朋友一样比较对男女约会啊什么的那么放松，对他们来说了，他们起码他们在 high school 要出去约会的时候。不太会让你们知道，你们晓得吗？啊，我不晓得你们孩子多大。如果你们孩子在 high school 什么的，他们要出去男女约会的时候，很少会跟你说：“哎，爸爸，我今天哦，妈妈，我今天要去跟某某哪一个男生跟女生出去约会。”会跟你讲吗？还是会瞒你？啊，我不晓得，因为我们中国常常说要念书，你只要念书，我们就是把那个书那个盖在他们的眼睛，他们只认识书，其他不认识都可以的。我因为这是我们。文化上面是这样子嘛，所以对他们来说 OK now what you are going to tell us no sex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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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know 那我们现在是成人了，我们就不讲这个 no sex 这个事情，不是不讲，不是那一方面。这里圣经帖撒罗尼迦是写给信主的弟兄姐妹，是写给那边的教会，所以他所提到的这个是在信主的弟兄姐妹的中间。因为在那个时候的社会，希腊的社会，那个淫乱非常非常普遍，非常普遍。他那个时候所谓的婚外情，所谓在那些他们拜偶像的庙宇里面有卖淫的事情，有男女关系很混乱的情形，在那个时候非常非常普遍，不觉得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保罗在哪里劝告他们，你们要从你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在这个社会风气里面所学习到的那些不好的习惯，信主以后你们要有改变，你们要圣洁。那今天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有，为什么有？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所走的一个方向是跟我们相反的，背道而行的。今天他们所要提倡，这个社会所要提倡，就是男女关系你可以看得非常普通。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一个道理，性关系除了在夫妻之间以外，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可以 acceptable 的那个 occurrence。 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夫妻，你不能够有性关系，就是这样子。没有黑白，不是，只有黑白，没有 gray。 这个的观念在今天的社会是普遍还是不普遍？不普遍。他们觉得你发神经了。我为什么这样子讲？我在做工的地方，我现在不，因为我不在医院里面做了，我是在一个 surgery center 里面做，所以员工不是很多，大概七八十人吧，大概最多。那当然我在那边我年纪算是比较大的。那我一月的时候跟我先生是刚刚过了结婚三十周年的那个 anniversary。那我先生很好，他就送了三十朵玫瑰花去我做工的地方那天。然后他们那个我的同事，因为我在那个地方其实也在已经工作了九年，所以有一些比较在那边比较久的同事也比较认识我。他们常常每一年都问我同一个问题。How could you stay with the same person for all these years? Aren't you guys sick of each other? 每一天见面三十年，因为我是唯一一个在那边结婚那么久的。我其他的员工当然也有是同一个 spouse 的，那个结婚就没有我那么久，可是85%以上，90%以上都是 second, third, or no marriage。 所以对他们来说我简直是外太空来的。而且我也跟他们也有分享到，我跟我先生结婚以前，我也从来没有跟其他的男生约会过。所以我跟我先生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跟他的约会都是彼此的第一次约会，对，那个第一次约会。所以他们就会很，就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就会跟他们讲，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认定你要出去约会，你要认为这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 potential become your future husband， 以那个来做前提，不然的话你就浪费我时间，我不要花这个精力跟这个感情进去，然后走到一半，走到三分一就发现，哦，原来不是 not the right one， 所以要很谨慎。所以他说你这个 theory coming from Mars， 当然那个也是比较久以前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因为今天在社会，在 media 所有的传媒里面所标榜的是一个罪的形态。他们说如果你两情相悦，在当时就算这个人跟你没有夫妻的关系， 你都可以有性行为的，是好的，因为 this is from the love within your heart。 他们把它讲得很漂亮，这个的观念有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被主耶稣重价买回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身子上面不荣耀神，这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如果在我们能够守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都不愿意去守，你不用讲其他的事情。保罗讲得很清楚，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在我们这个身体的里面，我们没有主权自作主张。我们被神买赎了以后，被主耶稣所买赎了以后，我们这个身体就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主的。他讲得很清楚，在我想一想，我特别找那个经节出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得很严重，那保罗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8-20节，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要远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身子，你就是不尊重神。他说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面荣耀神，特别在今天这个社会，今天所不一样的一个看法的里面，我们基督徒就要显出我们特别的不一样，不能够随便，对男女的关系上面不能够随便。大家都认识 Gavin Newsom， 有谁不认识 Gavin Newsom？ 以前三藩市的市长，大家晓得他的丑闻吗？晓得。他跟他的一个，就是他那个 campaign manager 的帮跟他做工的一个员工的妻子发生婚外情。可是现在他是在做什么？ He's a lieutenant governor， 照样当选。如果这个人能够在他 betray your trust， 他在他自己员工身上偷窃，偷他的妻子，你觉得这个人可有可信度吗？可是加州的人怎么想？还可以 elect 他 lieutenant governor 呢？这个就是世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已经被扭曲了，我们晓得吗？弟兄姐妹， welcome to California， very liberal state， 加州是非常非常自由开放的。我们这一群属神的人要怎么样子在一个好像逆流的主流上面显出我们的不一样，不容易哦。可是我们需要做的。所以你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你要众人的力量，要借助教会也有这个力量出来。主耶稣啊，保罗在这个事情上面说你们要远避，所以你知道吗，很多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罪我们可以抵挡，你要抵挡罪就只有 sexual immorality， 就只有淫行，圣经用的字远避，远远的避开，你不要正面去抵挡，以为你自己很能干，我来抵挡看看我可不可以胜得过你。错了，圣经已经教导你，你不要正面抵挡，你要远避，你不要让自己碰到这样子的一个试探。这个是比较消极，我要远避，远远的避开。可是我们在我们这个罪性的上面，这个罪，我们如果正面去，以为我们要可以胜得过，我们得胜的机会，几率是很少的。所以我们要听劝， 圣经说你要远避，那你就远避吧。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你不要说我上色情的网站看一看他们到底在讲什么，远避，你就不要上去，不要看，远避。 What is there not to understand? 远远的避开，连碰都不要碰。那其实不要说色情的网站，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情形我们需要远避的。在工作的时候跟异性那个 fellow coworker 的相处，你要远避，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两个人单独的相处日久就会怎么样，生情啊。所以你要小心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所以男女在一起能够不单独相处，除非你是夫妻了，能够不单独在一起相处的就要减低远避。这些都很明显的指引，我们不去 follow 的，不要让自己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因为你一发生了你后悔都来不及了，后悔都来不及。我们不要让自己落在这样的光景底下，因为很难过的。你一犯错了，这里圣经怎么说，你在身子上面亏缺了神。你没有信主以前没话讲，你不晓得，不知道那个严重性。你信主了，圣经里面的话你要遵守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教会里面，要他们来学习圣经的话，这个圣经的真理从小就要开始教导他们。信除了在婚姻关系里面，在婚姻关系之外都是 no。 所以不要说流行什么试婚啊、同居啊什么这些，你就问都不用问了，我可不可以离婚呢？我可不可以试婚？我可不可以同居？你问都不要问。那当然我要讲到我的同事，因为我们有几个人，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我们还差不多大，那么有几个妈妈们非常 encourage 他们的孩子跟他们的男女朋友搬出去住，但是没有结婚了。然后他们讲的时候，我就会我不讲话，因为他们晓得我的立场。然后有个同事会开玩笑说 Oh, don't talk about sin in front of Cassandra. She is definitely against that. But of course, we all know that she is from Mars. 他们也晓得，我们最起码也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认同。我们不认同，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的小孩子在这方面做得对，我们的责任就是让他们认识圣经。如果你说那你们的小孩子不太来教会，说不需要认识圣经，到他你认为他们需要认识的时候已经太迟了。现在小孩子都比我们长大的时候 mature even earlier, 早熟很多。我记得我以前的时候他们说啊，那个 7th 8th grade, 现在他们的 grade school, elementary school 都晓得要去约会了嘞。我跟你讲，如果你们还不需要担心，感谢主。不，你不要自欺欺人，你只是不晓得而已。到你真的是知道要开始担心的时候，已经 a little late。 你们要为你们孩子祷告，在生子以外犯罪都没有在身子之内犯罪亏损的多。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他说主必报应呢，在圣经里面讲，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我们想到大卫的例子，我们刚刚查完撒母耳嘛，淫行不道德的行为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对身心灵的伤害都很大的。在这里说，你们不要亏待弟兄，不要在这一方面亏待弟兄。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如果你们在跟还没不是，如果你们跟在婚姻以外发生性关系， 以后如果不成为夫妻，那你就亏待了那将来要成为那个人 的丈夫或者妻子的人那个亏欠。讲清楚吗？就是说因为除了你除非跟他是夫妻，不然的话如果你们发生性关系又不成为夫妻，以后跟他成为夫妻的人你就亏欠他了。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这亏欠是亏欠一辈子，你怎么赔？你怎么赔？所以我们对待这个关系我们要看得很重。你不要觉得这个是随便，不随便。那为什么讲的那么严重？因为如果我们在我们很清楚的旨意里面我们不去遵守，我们不要说我们要遵行神其他的旨意。 This is the base because it's very clearly written for you to follow. 弟兄们相爱，他说第九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保罗不是说他们没有相爱，保罗说他们有，他也晓得，因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已经成为那个地方众教会的榜样，所以保罗知道他们有。可是有还要再有，保罗要勉励他们，你要更多更加的再去行，勉励他们去行，因为上行不会太多，只会不够。今天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是讨主的喜悦，要多做一些，因为多种的多收。你多做善行，今天讲到讲的，你就是借给耶和华。如果你借给神，你说神会不会还，而且还的会不会多？很显然，你借给神，神自己说的，你借给我，我加倍偿还给你。弟兄姐妹的相爱要在彼此的行动上面表现出来，不要只是嘴巴里面讲，嘴巴里面讲很容易的，因为不用付代价的。可是弟兄姐妹相爱要在行为上面，因为很多人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相爱，看见我们有这个相爱的表现，就晓得我们是主的门徒。没有相爱的行动表现不出来，我们没有办法表现出主耶稣的爱，也不能够 让主在我们当中显大。这为什么讲把圣洁跟相爱放在一起？因为一个如果一个能够显出彼此相爱的人，他们在圣洁的路上是有追求的。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知道我们应该要去做什么，但是我们不做。所以在我们懂得应该要做跟我们是否在做当中有很大的距离。在做在这里，该做在这里，我们知道该做，可是我们根本没有做。所以你不要说在做在做很远呢，那个分别很大。所以你知道你应该要多追求，应该要相爱，应该怎么样，可是你有没有在做？知道是一回事，是不是在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Knowing what you need to do and whether or not you are doing it are totally two different things. 所以我们彼此来勉励，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晓得，只是我们不愿意去做，这是我们人的软弱。不是不知道我们应该少吃一点肥的东西，少吃一点盐，不是不知道，可是看见那个 potato chip 就觉得特别好吃。Calling my name，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对 potato chips french fries 很low的免疫力，我看见我就是要去吃的。然后以前吃很多，现在是吃几口就要停了。你知道跟你会不会去做不一样的事情，总彼此来勉励。十一十二节说你要立志做安静人，叫我们不要讲话。不是，为什么做安静人？因为在这里讲到有一些人似乎不做工，保罗说你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那个时候可能有几个因素， 引致他们那当时的社会做有一些人认为不需要做工。第一，那个希伯来人啊，就说犹太人有的时候对那些世俗或者俗物世俗上面的事情有一些认为是你不是很属灵的人才会做，因为神不是特别选召利未人嘛，做圣工嘛。有一些人他们所以利未人或者法利赛人，他们就觉得他们不需要做俗工，有人来供养他们是很超然的地位，超然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因为那个宗教的因素，会觉得你做事物上面的事情，你就是俗人，有可能有这个因素。第二。也是因为当时的背景，那个希腊的因素，因为当时那个希腊的文化是主流。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的城市里面有很多是仆人，有很多是奴隶那个制度，所以比较有一些地位或是有一些钱的人，他们都会请人来做那些事情，不需要自己亲手做工，就反正有人来服侍他们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做工，你要亲手去做工的人大概都是不是很有钱不怎么样的人，二等人，不是头等人。第三，有一些人认为主耶稣可能那个日子要来了，所以就不需要做工了，就我们就坐在那里等主再来吧，就不用做工了。可能有这几方面的因素。当然如果他们这样子想 for whatever reason 他们可以供养到自己，那当然没话讲。可是这一些人保罗这里讲到是你们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他们很可能当时他们自己不做工，可是又连累别人的那种人。我们也很多时候常常会连累别人，不单只自己不做工，还要靠别人的供养，然后我们下面会以后会看到，还不单止这样子，还就去说闲话，是那么不是生产又制造混乱的人。保罗讲到，你们要立志做安静人。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自己可以的时候，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不要疏忽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做工。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有这个能力成为别人的一个可以服侍别人，是一个恩典，是个恩典。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来教会，我们就讲教会好了，不要讲外面。来教会，如果你没有做什么服侍，你觉得哎呀，我没有什么才干，做什么服侍，那你一定是被人服侍的人。你要么就服侍人，你要么就是受人的服侍。你有想过吗？没想过。我跟你讲一个例子，我这么讲的。我在北区母会的时候，因为我跟我先生平常都是比较 早去教会的，那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我们教会的程序单都是礼拜天早上的时候折的，那都是我们在折。那后来那个招待的开始要训练招待，那有一个姐妹，她是大概刚信主或者刚来教会不久呢，他就请他做招待，他就知道，然后他就交代他做招待要早一点来，总是要比弟兄姐妹早来一点嘛。那他早来一点，早来要早多久？我们就跟他说，你早个起码最起码早15分钟到30分钟。他有一次就来的比较早，算是比较早，然后他就看见我们在厨房旁边一个小房间在折程序单，北区的程序单是比较大张的，要折3-fold。然后他就来，他说，你们需要帮忙吗？我说好啊，你就坐下来帮忙。然后坐下来，他就开始折，然后他讲了一句，他说，我不晓得原来程序单是要我们折的。那我说，你不晓得那是他自己自动晚上就折起来了吗？他说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从来不晓得是需要我们去折的。是教会全时间的工人的责任嘛，教会那个 secretary 责任嘛。如果你从来没有折过程序单，那就受人的服侍。你折过吗？没折过，受人的服侍。 你的孩子上主日学，你在这里听到非常舒服，没有 worry， 受人的服侍，花很好看，你很欣赏受人的服侍。那我请问弟兄姐妹，你服侍过什么人吗？你自己家人不，你不要跟我说我煮饭给我先生孩子吃，那个不算，我说教会的。你如果没有服侍过人，那你是在受人的服侍。只有两种，你要么服侍人，要么受人的服侍。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受人的服侍很好，可是也学会服侍人。你说我要来得不够早，不能做招待，又不会教小孩，又不会弹琴，又不会插花，那你做什么好啊？你怎么样参与服侍，做什么好？都不用做，那错。那你起码爸爸想到的时候你可以为他祷告嘛，不要睡着嘛，早一点来嘛，跟弟兄姐妹讲一句早安嘛，很多的。有的时候经过看见有指头在地上，捡一捡嘛，又走过，我看见过，而且他自己掉的，走过去，我看见过。你如果不服侍人，你就受人的服侍。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我们来学习，因为你在很小的事情上面，很小的事情上面，你可以做的事情上面，你去做。因为有很多事情你以为你是 insignificant， 无关重要的，你错了。因为比如说我又讲找到，你如果找到你去对领会的，对领事的有一个很大激励的作用，你晓得吗？不然我上去领事的时候下面就有三个人，是不是因为看见是我领事，他们说他的领太糟糕了，我不来。可是如果你们早早来，领事人就会觉得哦，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激励，原来我领事不是那么糟糕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什么才干来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你起码可以祷告，你起码可以给一个笑容，起码可以去称赞，都可以做的。这些都是很小的服侍，也不要求你多，一点就好了。我们一同来学习，好不好？那时间到了，十二节讲完了。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实在不是因为我们有，乃是你有，你把天上的丰富，主啊，你要给我们，但是我们拿了这些丰富，我们承受了这些福气以后，我们也要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成为别人的福气。主，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去从你那里白白的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主啊，你借着保罗的话，你要教导我们在现今的社会上面，主，我们跟主流所传播的是那么的不一样。主，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守住我们在你面前应该要守住的。主，你的旨意很清楚，你要我们讨你的喜悦，遵循你的旨意。主，你让我们在最小的事情上面学习忠心，你要把更大的事情指给我们。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的时间，我们求主你保守，让我们的心怀意念都在你的恩典跟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